美國高層揭台灣最危險時段。烏克蘭說俄國軍隊的武裝發現越來越多中國元件。美國議員提議禁止援助與台斷交割。香港女生因留日時期的言論被捕。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4月15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4月15日在和歌山视察，准备发表演讲的时候，现场出现巨大的爆炸声，一名男子被捕。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朝早11点半，岸田文雄为众议院的补选前往和歌山造势。在街头演讲之前，现场出现大量的白烟，原本聚集的人群四处奔跑和疏散。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一名男子被怀疑投掷爆炸品，即时被保安人员制服，警察亦都随即赶到现场。岸田文雄没有受伤，在保安的协助下离开现场，演讲的环节中断。据了解，一名男子掉出的物体外表银色，长约15公分，是圆柱形，当时落在为岸田文雄准备的演讲台上，被怀疑是烟雾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去年7月8日在奈良县奈良市街头演讲的时候，遭到枪手山上彻野击中倒地，虽然紧急送医抢救，但是仍然不治。
美国国会众议员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4月14日就台海局势发出警告。请听报道。
加拉格尔当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从明年1月开始，台湾将进入最大危险的窗口期，届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认真考虑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加拉格尔甚至用世界大战来描述未来局势的凶险。他批评说，拜登政府的紧迫感不够，没有采取适当的行动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说，在过去3年里面，我没有从拜登政府那里看到这种紧迫感，这个非常令人失望。加拉格尔说，习近平在2030年后将面临大量棘手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习可能清楚自己最好的时机是在未来5年内对台湾采取行动，这样才能够锁定自己的政治遗产。加拉格尔参与了上个礼拜蔡英文总统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历史性会面。为了报复这一场会面，中共在台湾周围举行大规模军演。台湾前国防部长、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接受中评社采访的时候警告说，大陆今次军演大量战舰贴近台湾邻近区24海里航行。未来如果台海局势升高，大陆有可能进入24海里，到时双方如果都瞄准对方，很容易擦枪走火，而且两岸目前没有联系管道，就很可能发生误判。加拉格尔认为，与美国相比，习近平当然更加愿意不使用武力，但习亦已经一再表示，如果有必要，他愿意使用武力，美国却没有足够重视这个当中的风险。加拉格尔警告说，这个是非常幼稚的世界观。如果我们从乌克兰学到一件事，那就是当独裁者告诉你他们要做什么的时候，即使这个对于西方人的观念来说是陌生的事，你都不应该忽视他。西方专家和军政高层近年来频繁警告说，习近平在进入第三个5年任期之后，最重要的目标就包括两岸统一。澳洲广播电台曾经发表文章分析为何台湾对习近平非常重要，其中讲到，即使习近平能够成为毛泽东之后第二个被称为领袖的中共领导人，习的政治遗产仍然不稳固，只要表现出要攞下台湾的野心，才能够巩固习近平的地位。如果习想继续执政，统一台湾能够令到他的最高领导地位不可动摇。反过来，如果不可以征服台湾，他可能会遇到党内对手的报复，令到他的命运面临不确定性，亦会破坏中国人对他统治的信心。而 因为习近平已经在这一方面做了太多的宣传，每一日都说想统一台湾。澳广这一篇报道发表在去年八月。报道中，现居美国的前中共党部编辑邓郁文判断，未来五年对习近平来讲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他能够继续这个任期的唯一理由就是台湾。到今年三月，八九学运领袖对话中国智库负责人王丹在美国一场对话活动中再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一定会打台湾，因为中共已经面临统治危机。王丹表示，自从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提供一个不能说的契约，也即是共产党保证经济增长，老百姓服从共产党统治。而随着目前中国经济的衰退，中共正面临着统治危机，所以中共有强化社会管控的需求，唯有战争才能够使军管发生。王丹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明知道打台湾一定会失败，他亦会打。他的目的其实不在台湾，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中国实行军管，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我的判断。
中共一直说没有向俄罗斯提供过军事援助，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顾问四月十四号表示，从战场上的俄军武器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元件。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幕僚长弗拉修克负责就制裁政策提供建议，他以网络的方式对路透社表示，从在战场获得的武器中，我们不断发现不同的电子元件。现在的趋势是西方制造的元件在减少，更多的元件来自哪个国家并不难估，当然是中国。弗拉修克透露，从战场收集到的情报显示，之前俄罗斯海鹰无人机使用瑞士的导航模块，但现在使用的是中国制元件。另外，在俄国坦克的火力控制系统当中亦发现中国零件，之前是用法国制造的零部件。弗拉修克说，乌克兰辨认出一些制造商和供应商，并且已经将这些资讯提供给西方盟友。弗拉修克亦对路透社列举出一些中国公司的名字，包括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新兴广州进出口公司，但他没有说明这些公司向俄罗斯供应了什么物品。俄国因为入侵乌克兰遭到西方制裁，制裁项目包括不准对俄提供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好像芯片等。中共从战争一开始就公开支持俄罗斯，并且表示中俄合作没有上限，但中共同时一直坚称从未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针对乌克兰提供的上述信息，路透社向中共外交部询问中国公司是否已经开始向俄国提供军事硬件。中共外交部表示，中国一直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和所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合作，这个其中就包括俄罗斯。中共外交部还表示，至于军事项目出口，中国一直采取谨慎和负责态度，中国的立场和行动亦一向是这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一名要求匿名的员工说，公司没有提供军事装备元件给俄罗斯。中国新兴广州进出口公司没有就这件事做出回应。
中共政府出动金钱收买，在七年时间内夺走了台湾九个邦交国家。四月十四号，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方案，要求禁止向与台湾断交的国家提供援助，包括上个月同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请睇报道。
法案名称《删除中国友邦经费法案》，由共和党众议员奥格兹和党内其他议员一起发起。法案列举了二十一个同台湾断交国家，包括巴拿马、所罗门群岛等。提案呼吁美国政府推动法案，禁止对这些国家提供援助。据悉，在二零二一财年，美国向这二十一个国家援助了八亿美金的资产。另外，美国国会议员还要求行政部门限制对亲共的国家提供外援。同时，议员亦批评美国的一宗政策。他们表示，北京政府近期不断武力威胁台湾，已经明显违反了台湾关系法。 按照台湾关系法，美国同中共政府建交的基础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国会议员呼吁美国正式同台湾建交，充分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事务，以此来阻吓中共。
自由亚洲电台4月14号报道指，香港一名女生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发言，在返回香港后被国安警察逮捕。请听报道。
根据香港国安警发布的资讯，这名女生姓袁，23岁，在日本留学期间涉嫌在 Facebook 发布宣扬香港独立的资讯，触犯了国安法煽动分裂国家罪，在今年3月返港更换身份证的时候被逮捕。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表示，这名女生在东京读本科一年级，她的男友亦是香港在日本的留学生。案件已经成为香港国安法在日本实施的首例，造成明显影响。阿古智子说，她了解得知这名女生不是政治运动领袖，只是普通学生发布自己的一些感想和见解，这个在日本是很普通的做法，好像她这样的学生亦有很多。前香港法律界组织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认为，今次事件显示任何人的任何言行，只要港府和国安警认为违反香港国安法，都有域外效力，国安可以在涉事人入境香港的时候执法。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前议员许智峰表示，这个显示国安法影响的不单只是香港居民，包括在海外的香港人，曾经声援香港或进行包括港独等香港议题研究的人士，都有机会被国安监控，亦可能因为相关言论到港的时候被拘捕。他相信国安警利用港府每年的巨额财政拨款进行全民监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